第九章，姥姥的家。姥姥其实不太清楚跟肯恩住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多少是因为我刻意隐瞒。就在我刚搬去跟新继父住几个月后的圣诞节长假，我打电话给姥姥想要诉苦，但她一接电话，我就听到身后有家族的嬉闹声，应该是我的阿姨和表姨盖儿，或许还有其他人，总之代表他们正在快乐地过节。这下我什么都说不出口了。我本来想说有多恨跟这群陌生人住在一起，以及所有让生活足以忍受的一切都从我面前消失了，包括姥姥的家和姐姐的陪伴。我只请她跟家中所有人说我爱他们，然后挂掉电话后上楼看电视，内心从未感到如此孤独。幸好我仍在中央镇上高中，还有老朋友陪伴，也因此有借口常去姥姥家逗留个几小时。学期中我每周都能见到他几次，每次他都提醒我好好读书，还说要是家里有谁可以成功，那就是我了。我不敢告诉他真实状况，在他心中我应该要成为律师、医生或者生意人，而不只是个高中辍学生。但我现在正在被退学的边缘。他终究还是发现了。某天早上，妈妈跑到姥姥家来跟我要一瓶新鲜尿液。我前一天晚上住在姥姥家，正准备好出发上学时，妈妈就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他得送交随机尿检样本给护理委员会才能保住他的证照。某位行政人员早上打来要求他当日提交。姥姥因为有在固定服药，他的尿液不能使用，所以我是唯一能代打的候选人。妈妈要求的姿态极为理直气壮，没有表现出丝毫懊悔，也不在意自己的行为有多偏差，甚至没有因为自己未能遵守不用药的诺言表现出任何罪恶感。我拒绝了。他发现我不打算帮忙后，立刻改变态度，开始可怜兮兮的道歉，又哭又求。我发誓我会改进，我保证。这种话我之前听太多了，此刻当然一点也不相信。林夕曾告诉我，妈妈总能死里逃生，她撑过童年，没被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击垮，也差点数次被起诉，而现在她要想办法撑过这次的护理委员会危机。我爆发了，我跟妈妈说，如果想要一瓶干净的尿，就该停止胡搞自己的人生，然后想办法从自己的膀胱尿一泡。我还跟姥姥说，之前试图帮助妈妈只让她变本加厉，还说要是30年前的姥姥可以更认真管束女儿，或许妈妈现在就不会来拜托儿子给她尿了。我说妈妈是个烂妈妈，姥姥也是个烂妈妈。姥姥的脸立刻失去血色，不愿直视我的眼睛。我说的话显然伤害了他。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但知道自己的尿可能也不干净。妈妈倒在沙发上安静痛哭，姥姥虽然受伤了，但没那么容易被击垮。我把姥姥拉进厕所，小声向她坦诚过去几周抽过两次肯恩的大麻。我不能给她尿，要是妈妈拿我的尿送检，我们两人都会惹上麻烦。姥姥先是安抚我，三周内抽几次大麻不会在尿里验出来，而且你大概不太会抽，就算努力试可能也没针吸进去。接着她动之以情，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她是你妈妈，也是我的女儿，或许我们就帮她这一次，她总会学到教训的。这是我们始终抱持的希望，我实在无法拒绝， 正是这份希望让我陪妈妈参加了那么多场乐界聚会，还读了一堆跟上瘾有关的书，甚至尽其所能地参与她的一切疗程。也正是这份希望让我在12岁那年上了他的车，即便知道他可能做出连自己都后悔的事。姥姥从未放弃希望，他所经历的可是我无法想象的痛苦与心碎。他的一生总是遇到逼他失去信念的人，但他却从未停止相信所爱之人。所以我屈服了，也不后悔。把自己的尿给妈妈是错误的事，但我从未后悔遵从姥姥的指示。正因她总是怀抱希望，才能在多年痛苦婚姻后原谅老爷，也才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接纳我。虽然决定遵从姥姥指示，但我却觉得内心有些什么崩坏了。那天早上到学校的我，因为哭泣而双眼通红，也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几个礼拜前，我和妈妈坐在一间中菜自助餐店内，她想把食物放入口中，却一直失败。直到现在，提起这段回忆都会让我气到血液沸腾。妈妈的眼睛完全睁不开，嘴巴也合不上。把食物用汤匙送进嘴里后，又立刻掉出来。旁边的人都盯着我们看。肯恩完全说不出话来，而妈妈也毫无所觉。这是处方止痛药造成的结果，一颗或者很多颗吧。我恨透他这副模样，暗自发誓，只要他再用药，我就要离开这个家。尿液事件也成为压垮姥姥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天我回家，姥姥表示希望我之后都跟他住，不要再搬来搬去了。妈妈似乎不太在意，只说她需要休息一下。我猜意思是暂时卸下母亲的身份。她和肯恩的婚姻也没撑多久。我高二读完时，她已经从肯恩家搬出来，而我已经搬回姥姥家。此后，我再也没跟妈妈和她的男人同住过，不过至少他的尿检是过了。因为常住在姥姥这儿，许多东西都在姥姥家，我其实不用打包太多行李。此外，他之前也不让我带太多物品到肯恩家，深信他的孩子会偷我的袜子和 T 恤。不过，肯恩和他的孩子从未偷过我的东西。我喜欢跟他一起住，但我的耐心还是在各方面受到考验。首先，我还是担心自己成为他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个好相处的女人。不但反应快，嘴巴又毒。只要我忘记拿垃圾出去倒，他就会说，你这坨懒惰的烂屎。只要我没写功课，他就会说我屎头屎脑。还提醒我，要是不用功，以后会一无是处。他命令我跟他玩牌，通常是金拉米扑克牌，金 Rummy， 而且从来不会输。你天杀的真是我遇过牌玩得最糟的家伙。他曾这般沾沾自喜地对我说。这话倒是伤不了我，因为他每次打败对手都会这么说，而他玩金拉米可没输过。多年后，我的所有亲戚，包括小阿姨、吉米舅舅，甚至林夕，都曾几次提到，姥姥实在对你太严厉了，真的太严厉。住在他家必须遵守三项规则，拿好成绩，去打工，以及抬起你的大屁股来帮我的忙。他并没有分配特定家务给我，反正只要他正在做的事，我都得帮忙。他也从不说该怎么帮忙，反正只要发现我没帮忙，就立刻对我大吼。但我们也过得很开心。对别人如何，我不确定，但面对我时，姥姥就像会叫的狗不咬人。有一次， 他命令我跟他一起在周五晚上看电视，内容是姥姥热爱的恐怖谋杀悬疑剧。就在剧情即将演到高潮时，他突然把灯关掉后在我耳边尖叫。原来他之前看过这集，早就知道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他花了45分钟跟我坐在那里，就只为了在正确的时机吓我一跳。这次和姥姥住在一起最棒的事，就是能明确理解她的好恶。在此之前，自从布兰顿姥姥死后，我对于越来越少回肯塔基州的事始终无法谅解。其实一开始并不明显，但等我上中学后，我们几乎每年只回去少少几次，每次待的天数也不多。这次和姥姥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她和妹妹罗斯，一名无比善良的女子，在他们的母亲死后闹翻了。姥姥本来希望能把布兰顿姥姥留下的房子作为家族共有的财产，但罗斯希望能让他的儿子一家住进去。罗斯确实有他的道理，他们所有手足都住在俄亥俄州或印第安纳州，回去的频率不高，所以留给用得到的人比较合理。但姥姥害怕，如果没有一栋房子作为家族基地，他的子孙回去杰克逊就没有地方住了。他的考量也不无道理。我逐渐开始了解，对姥姥而言，回杰克逊探亲并不是一种享受，而是责任。对我来说，回杰克逊代表可以找舅公追乌龟玩，还能寻找在俄亥俄州疯狂的家庭中缺乏的内心平静。返乡探亲代表我可以跟姥姥一起住，还有3小时的长途车程可以和大家彼此交换故事。而且在杰克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凡斯夫妻的外孙，他们可是声名远播的吉姆与邦尼亚。但杰克逊对他的意义却大大不同。他小时候在杰克逊挨过饿，还因为青少女时期的怀孕丑闻被迫离家，还有许多朋友在矿坑中丧命。我把杰克逊当作逃亡的出口，他却是好不容易才从那里逃出来。年纪大的姥姥行动力不好，变得爱看电视。她偏好低俗幽默或史诗剧，所以选择不少。不过她最爱的是 HBO 频道的《黑道家族》（Sopranos）。现在回头想，剧中这群主角是极度忠诚，偶尔又有些暴力的外来者，自然能引起姥姥的共鸣。只要换掉人名和日期，这群意大利黑帮生活的处境跟阿帕拉契山区的哈特菲尔德麦考伊家族世仇没两样。这出剧的主角东尼·索帕诺是名残暴的杀手，就各种标准而言都害人无比。不过姥姥欣赏他的个性忠诚，而且愿意无所不用其极地捍卫家族名声。虽然他对敌人大开杀戒又严重酗酒，姥姥却只批评他爱偷情。他到处跟女人睡，我觉得不好。我也因此目睹了他对孩子的情感，不是以他宠爱对象的身份，而是作为一名旁观者。他常为林夕和小阿姨照顾婴孩，某天他同时顾小阿姨的2个女儿，小阿姨的狗则待在后院。狗只要一叫，他就会大吼：“闭嘴呀，你这狗娘养的！”我的表妹邦尼罗斯立刻跑到后院跟着大叫：“狗娘养的，狗娘养的！”姥姥立刻脚步蹒跚地走过去，一把把她抱进怀里：“嘘，不可以这样，我会被你害惨了。”但同时笑到几乎连这句话也说不清楚。几周后的某天，我回家问候姥姥那天过得如何， 她说过得很好，因为帮忙带了林夕的孩子卡麦隆。她问能不能像我一样说干，我说可以，但只能在我家。然后自己小声地偷笑起来。无论肺气肿导致呼吸多困难，又或是髋关节痛得让人无法好好走路，他从未放弃跟这些婴儿相处的机会。姥姥真心爱他们，我也开始理解他为何一直想要成为为受虐儿童发声的律师。为了解决害他行走困难的疼痛问题，姥姥动了一个大型的背部手术。之后为了复原，在一间疗养院待了几个月，我只好一个人生活，幸好为期不长。每天晚上，姥姥都会打电话给林夕和小阿姨问同样的问题。我痛恨这里该死的食物，可以去塔可贝尔 Taco Bell 帮我买墨西哥卷饼吗？姥姥打从心底痛恨疗养院的一切，还曾逼我发誓，如果某天她得永久住在疗养院，我必须拿她的点44麦格龙给她的头一枪。姥姥，你不能要求我做这种事，这样我的余生都得坐牢了。这样啊，他停下来想了一下，那你去弄点砒霜，就不会有人知道是你干的了。事后证明，他完全不用动那场背部手术，出问题的是臀部，一旦医生修复正确部位后，姥姥虽然需要拐杖，但总算能正常行走。我现在是律师了，现在回头想想，当初应该告那名医生医疗疏失才对，但姥姥一定不会愿意，除非无路可走，她绝对不会走法律程序。有时候我每隔几天就能见到妈妈，但也可能连续几周都没有她的消息。每次只要她跟男人分手，就会跑来姥姥的沙发上睡几天，我们也都喜欢有她陪伴。妈妈确实也有用自己的方式在努力，只要有工作，她一定会在发薪日给我钱，那金额对她的负担其实不小。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觉得钱就能代表她的关爱，或许她觉得必须给我钱花，我才可能欣赏她的付出。但我其实不在意钱，我只希望她健康。我没有让人知道自己住在姥姥家，就连最亲近的朋友也一样。我知道很多同侪也拥有非传统家庭，但我家还是比大部分的家庭更奇怪。而且我们是穷人。姥姥将这当成一种荣耀，我却始终不知该如何面对。除非圣诞节收到礼物，不然我没有机会穿 Abercrombie and Fitch或 American Eagle 的流行服饰。每次我都叫姥姥不要下车，以免同学看到。她总是穿着一件松垮垮的牛仔裤配男性 T 恤，嘴唇上还叼着一根好大的薄荷烟。只要遇到人问，我就会说和妈妈住在一起，只是顺便照顾生病的外祖母。我对此感到后悔，至今许多高中同学和友人都还不知道，拥有姥姥是我这辈子最棒的遭遇。高三时，我有幸考进高阶数学班就读，主要修习内容包括三角函数、高阶几何学及基础微积分。班级导师是朗恩·薛尔比 （Ron Shelby）， 学生都知道这个传奇人物，因为他不但聪明，对学生要求也很高，而且20年来从未缺课。他在中央镇高中有一项传奇事迹，某名学生疑似将炸弹藏进背包后放在学校的个人柜中，因此有人报了警。当时薛尔比正给学生考试，正当所有人都撤离到校园外时，他却直接把那名学生的个人物品从柜子拿出来，大步走出校外，全数扔进垃圾桶。那个学生有上我的课， 他不够聪明，不可能做得出有杀伤力的炸弹。薛尔比对聚集在学校的警察宣布，然后说，现在请让我的学生回去考试。姥姥就爱这种故事，因此就算没见过薛尔比，他仍鼓励我要好好听他的话。薛尔比希望但不强求学生都能准备一台高阶图形计算机。当时最先进的款式是德州仪器89机型。我们当时没有手机，也穿不起好衣服，但姥姥还是替我买了一台图形计算机。我因此理解姥姥的期待，并比之前更全心全力地投入课业。如果姥姥可以花180美金买一台图形计算机，她坚持不让我自己出钱，那我最好还是认真一点。我欠她太多，她也会不停提醒我。你把薛尔比的作业做好了吗？还没，姥姥。你见鬼的，最好赶快开始写。我既然把所有钱拿去买那台小电脑，就不想看你一天到晚混吃等死。如果不是那整整三年独自和姥姥相依为命，我大概已经毁了。我没有注意到一切改变的因果关系，不知道人生就此起了巨大改变，也没发现一搬进姥姥家，我的成绩就变好了。如果不是那段时光，我不会有机会交到许多挚友。也是在那段时间，姥姥和我会讨论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姥姥也鼓励我出去打工，她说了解金钱来之不易对我有好处。当发现我把她的建议当成耳边风后，她立刻命令我去找份兼差工作。我也听话了，开始在当地的迪尔曼百货担任收银员。收银员工作让我成为了业余社会学家。我们的顾客常因为沉重的生活压力出现脱序行为。我的一位邻居就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一进门就对我大吼，没有对他微笑。某天觉得商品装袋后太重了，某天又觉得太轻了。有些人走进来就在货架间来回快速踱步，一副再找不到目标就要抓狂的模样。也有人逛得慢条斯理，一项项把清单上的商品打勾。有些人只买罐头跟冷冻食品。另外有些人总推着堆满新鲜食材的推车来结账。通常看起来愈焦虑的客人买的冷冻或速成食品愈多，这些人通常也愈穷。我大多是靠衣着判断他们是否穷困。当然，有些人是直接拿食物券来购物，那就更能确定了。过了几个月后，我回家问姥姥，为何只有穷人会买配方奶粉？有钱人不生小孩吗？姥姥也不知道原因。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有钱人通常亲喂婴儿。我的工作不但让我更理解何谓阶级差异，无论针对有钱人或我的同类，内心也因此多了一股愤恨。迪尔曼的老板作风老派，所以愿意让信用好的客人赊账，其中有些人会欠到1000多美金。但我知道，要是我的亲戚走进来，一次就买1000多美金的商品，一定会被要求立刻结清。我的老板不信任我的同类，反而相信那些开着凯迪拉克把商品载回家的人。这点令我很不满，但总算想办法克服了情绪。我想，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能赊账的人。我也发现许多人会钻福利系统的漏洞，他们会用食物券买2打汽水，然后再以折扣价卖出换现金。他们会分批结账，用食物券买食物，再用换来的现金购买啤酒、葡萄酒和香烟， 然后总是一边结账一边讲电话。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我们家得辛苦度日，这种人却可以靠福利津贴享受这些我完全没机会尝试的小玩意儿。姥姥总是认真听我分享这些见闻，我们开始觉得跟我们一样的劳工阶级不值得信任。这个阶级的人大多过得很辛苦，但我们想尽办法撑下去，也为了更好的未来努力工作。但有更多人觉得有福利金用就够了。每隔两周，我会收到微薄的薪资支票，然后注意到联邦政府会从薪资中扣掉所得税。在此同时，一位住在附近的用药上瘾者也会以差不多的频率来买丁骨牛排。我穷到买不起丁骨牛排，但托山姆大叔的福，我得替其他人买的丁骨牛排结账。这就是我在17岁时的思考逻辑，虽然我已经没当时那么气了，但却是我第一次开始质疑姥姥相信的代表工人的正当。我觉得民主党的言行根本不一致。许多政治分析家都想知道，为何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阿帕拉契山区及其南侧区域会从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转为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甚至为此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章分析。有些人归咎于种族关系以及民主党转而支持民权运动的决定，也有人认为是宗教关系，认定社会保守主义掌控了此地的福音教派。不过他们提供的解释中最大的原因跟我在迪尔曼工作时目睹的情况一样，且可回头追溯至1970年代，当白人工人阶级就已逐渐转而支持尼克森。原因正如某人所说，政府付钱让人靠着福利就能无所事事，他们根本是在羞辱我们这个社会。我们都是努力工作的人，却因为每天工作而被嘲笑。大约在那时候，我们的邻居姥姥和姥爷的老友之一拿位于我们隔壁的一间房子去申请第8住屋补助 Section 8。那是政府扶助低收入户的措施。申请通过的屋主出租房子时，租赁者可得到补助。姥姥朋友的房子本来一直租不太出去，但申请通过后，他深信情况会有所改变。姥姥认定这是一种背叛行为，形同鼓励坏人住进这个住宅区并拉低房价。虽然努力想在有工作的穷人和不工作的穷人之间划清界限，姥姥和我其实清楚，虽然觉得他们败坏了白人工人阶级的名声，但我们之间仍有很多共通点。比如因为第8住屋补助住进来的隔壁邻居就出生于肯塔基，很小就跟着追求好生活的父母往北迁移。他曾和几个男人交往，但每个最后都留下一个孩子后离开。他人很好，几个孩子也很好，但就跟所有移民的乡巴佬一样，有药物滥用问题，深夜争吵更是时有所闻。姥姥在发现邻居的类似困境后，显得既挫败又生气。气头过了之后，邦尼凡斯又化身为社会政策专家。他是个懒惰的贱货，但如果不找份工作就会完蛋的话，情况一定会不同。我真恨那些该死的家伙，让这些人有钱搬进这区。他会针对我们在百货店遇见的人大肆抱怨。我真搞不懂，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努力工作，结果过得可怜兮兮，那些懒鬼却可以拿我们缴的税去买烈酒和手机时数。对我这位气到心在淌血的外祖母而言，这种现象实在太诡异了。 但他如果为了政府做太多而大发雷霆，迟早也会有一天为了政府做太少而大发雷霆。毕竟政府只是在帮助穷人找地方住，而我亲爱的姥姥热爱帮助穷人。概念上而言，他对于第八住屋补助案没有任何意见。只要谈及此事，他心底那位民主党员就会现身。他常抱怨工作太少，猜测我们的邻居是因此才找不到好男人。当同情心泛滥时，他会问我们的社会既然有钱制造飞机，为什么不多建造一点乐界机构，好帮助跟妈妈一样的所有人。又有些时候，他会骂那些有钱人，觉得他们没有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每次主张提高税率以改善当地学校设施的投票没通过，姥姥都觉得是这个社会无能提供完善教育，辜负了像我这样的孩子。姥姥各种感受在政治光谱上分布极广，如果根据她的直觉反应，我会将她归类为激进保守主义或欧洲式的社会民主党员。正因如此，我本来假定姥姥是那种未开化的傻子。只要她开口谈论政策或政治，我最好就是关起耳朵别听。但我很快发现，姥姥各种看似冲突的思想底下，其实藏有属于她的智慧。我之前花了太多年与生活肉搏，现在总算有了一点喘息空间，于是开始用姥姥的角度观看这个世界，并因此感到害怕、困惑、愤怒和心碎等各种复杂情绪。我会责怪大公司面对困境时选择倒闭或外移，但又怀疑如果换成自己也会做出同样决定。我会咒骂政府为人民做得不够，但也会怀疑政府出手帮助时是否只是让情况更为恶化。姥姥可以说出像海军陆战队教官一样毒辣的话，但身边的现象不止让她愤怒，也让她心碎。尽管有药物滥用、吵架大赛及家庭财务等各式恼人特质，但这群人真的需要帮助，他们在受苦。我们邻居的生活总是充满绝望与伤心。比如有些母亲明明摆出笑脸，但眼神没有笑意。又或者可以听见青少女开玩笑地说她妈妈把她打到屎都喷出来。我很清楚这些幽默感都是为了隐藏真实情绪，因为那正是我之前采取的策略。笑吧，然后逆来顺受。有句谚语这么说，如果要说谁欣赏这种策略，那就是姥姥了。我们家几乎体现了这个社群文化的所有问题。妈妈的药物上瘾问题并非个案，许多人跟我们一样跨越数百英里，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来到此地，结果全都复制重现了她的人生困境，眼前似乎也毫无解决方案。姥姥本来以为她逃离了阿帕拉契山区的贫困生活，就算财务上差强人意，心情至少有所不同。但贫困仍如影随形。不知为何，她的晚年活得和幼年异常类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邻居正值青春期的女儿，又能期待怎么样的未来？以她的家庭现况推断，前景实在堪忧。这也不禁让我想问，那我的未来呢？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及我称为家的这个地方。我知道其他人的生活环境跟我并不同。到加州找吉米舅舅玩时，我不会被隔壁邻居的尖叫声吵醒。造访小阿姨和丹恩的社区时，眼前所有房子都很美，草皮也修得整齐， 就算警察出现也面带微笑，绝不会是为了来把某人的母亲押上警车。所以我想知道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我谈的不只是我跟我的家庭，而是包括我的邻居、整座小镇，甚至是所有从杰克逊搬到中央镇的人。几年前，当妈妈在门廊上被警察带走时，周遭的房子前院站满旁观者，因此警察载走你妈妈后，你还得跟邻居挥手致意，实在没有比这更尴尬的事情了。妈妈的闹剧确实很极端，不过其实类似戏码早已以不同方式在每个邻居家上演过。大家对于如何处理这类现象早已心照不宣。如果只是小型争执，可能会有几个邻居从百叶窗缝或窗帘缝隙间偷看。如果情势升高，周遭或许会有几间卧房亮起灯来，表示有人打算来关心这场骚动。一旦场面失控，警方就会出现把某人喝醉的父亲或精神错乱的母亲带到市中心的某栋建筑。在那栋建筑上班的有税务员，另外还有一些公共设施和一座小型博物馆。不过对于我们街区的孩子而言，那就是中央镇的短期监狱。我读了很多有关社会政策及穷盲族议题的书，其中一本由知名学者威廉·朱利亚斯·威尔森 William Julius Wilson 写的《真正的弱势》The Truly Disadvantaged 深深触动了我。我是在16岁时首次读到这本书，虽然无法全读懂，但多少能理解书内的中心思想。随着数百万人北迁后在工厂周遭定居，应运而生的社群文化虽然蓬勃有力，但也非常脆弱。一旦工厂关闭，这些人就被困在原地，整座城镇也无法再提供这么多人高品质的工作机会。那些有能力的人离开了，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家境富裕或人脉广泛的人，留在原地的成为真正的弱势。这些人无法找到好工作，身边的人都缺乏人脉，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威尔森的书让我很有共鸣，我想写信让他知道这本书根本写的就是我家。其实我会这么有感触有点奇怪，因为书中讲的不是来自阿帕拉契山区的乡巴佬，而是住在市中心贫民区的黑人。另一本对我具有启发性的是查尔斯·穆瑞 Charles Murray 的《失土》（Losing Ground）， 书中写的也是黑人，但拿来描述乡巴佬也完全说得通。其中同样也提及政府透过福利政策助长了社会腐败。这两本书提供了不少思考角度，但仍无法解决令我困扰已久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邻居不离开那名有暴力倾向的男人？为什么把钱都拿去买药？为什么他不明白自己的作为正在摧毁女儿？为什么这一切不只发生在那名邻居身上，也发生在我妈妈身上？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不可能单靠一本书、一位专家或一个研究领域就将当代美国的乡巴佬问题解释清楚。我们的生活哀歌确实属于社会学领域，却也同时与心理学、社群、文化及信仰有关。在我就读高一时，我的邻居佩蒂打电话要房东处理屋顶漏水的问题。房东抵达时发现他没穿上衣，因为用药失去意识而瘫倒在客厅沙发上。楼上的浴缸 仍不停在放水，也就是他口中的屋顶漏水。佩蒂显然是刚刚泡过澡，吞了几颗止痛药后又昏过去了。楼上地板与他们家的许多物品都毁了，这就是我们社群所面对的现实人生。一名用药者轻易就毁掉生命中仅存的微小意义，以及孩子因为母亲的瘾头没了玩具和衣物。还有一名邻居住在一栋粉红色的大房子内，他深居简出，是邻居口中的神秘人物，只会为了抽烟走出屋外。他从不跟人打招呼，屋内的灯也没亮过，已经跟丈夫离婚的他，孩子也早已进了监狱。他的身材极度肥胖，小时候我曾怀疑他是因为太胖走不动，才会这么讨厌走出户外。另外有位住在街底的邻居，是一名带着幼童的年轻女子，她还交了位中年男友。她的男友每天工作，而她就在家看影集《不安分的青春》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她的儿子非常可爱，也很喜欢姥姥，只要想到就会跑来我们门前找姥姥要零食，有一次甚至已经超过午夜12点。她妈妈整天都没事做，但就是没办法阻止孩子晃荡到陌生人家。有时候你能直接看出那孩子的尿布早该换了。某次姥姥直接打电话给社会服务局举报那名女子，希望他们想办法帮帮那个男孩，却没有等到任何作为。所以姥姥只好给他用我外甥的尿布，然后一天到晚注意邻居家的小家伙又晃去哪里了。我姐姐的朋友跟妈妈，一个100%可称为福利女王的家伙，一起住在复式房屋内。她的七名手足大多跟她拥有同一位父亲，但这种情况不幸的很少见。她母亲从不工作，根据姥姥的说法，她似乎只对生孩子有兴趣。她的孩子根本毫无未来可言，其中一个孩子还没到合法买烟的年龄，就已经交了有暴力倾向的男友，还生了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才从高中毕业没多久，就因为服药过量遭到逮捕。这就是我所生存的世界，一个充满非理性行为的世界。我们卖力花钱把自己送入贫民窟。我们会买超大电视和 iPad， 因为有高利息信用卡跟发薪日贷款，我们的孩子可以穿上好衣服。我们买下根本不需要的房子，在抵押后继续花钱，然后宣告破产。一回神，发现屋内堆满没用的垃圾。节俭不是我们的作风。我们必须花钱假装自己属于上层阶级，直到幻想破灭。真正破产，或家人把因为愚蠢而坐牢的我们保释出来，我们才会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没钱付孩子的大学学费，没有足以累积家产的投资行为。要是有人失业了，也没有急难备用基金。我们知道不该这样花钱，有时也因此深感自责，但总是重蹈覆辙。我们的家庭生活总是一团混乱，一天到晚像观赏美式足球赛一样对着彼此大吼大叫，而且一定至少有一个人在用药。有时候是老爸，有时候是老妈，有时候两个人一起来。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就在其他所有家人面前殴打彼此，就连年纪很小的孩子在看也不管，而且几乎邻居都听得到。要是运气不好，邻居可能会为了阻止这场闹剧打电话报警， 孩子会因此被送入寄养系统，但时间通常不长。然后家长道歉，孩子也信了。家长的歉意确实出自一片真心，但没过几天就会再次发作。我们这种人小时候不读书，成为家长后也不督促孩子读书，于是孩子的学业表现一塌糊涂，我们或许会因此发火，但从不给他们成功应有的环境，例如平静的家庭生活。就算是最优秀的聪明孩子，几乎也都选择就近上大学。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进得了圣母大学，我们常这样说，你在社区大学就能接受良好又便宜的教育。讽刺的是，像我们这样的穷孩子，如果有机会去读圣母大学，能接受的教育不但更好，还更便宜。我们会在应该求职时选择放弃工作，有时我们会找份工作，但通常不持久。我们可能会因为迟到或动作慢被开除，又或者是因为偷商品拿去eBay倒卖，又或者是被顾客抱怨身上的酒气，又或者每次轮班时都会去上五次厕所，而且每次都上30分钟。我们会侃侃而谈努力工作的意义，但又说服自己之所以不工作是因为社会不公平。比如都是奥巴马关闭了煤矿坑，或者工作机会都流到中国去了。我们用这种谎言来处理认知失调，修补存在于内心的价值观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裂缝。我们对着孩子谈论责任感的重要，但从未展现出应有的身教。举例来说，我一直很想养一只德国牧羊犬的幼犬，妈妈竟然也真的弄来一只。它已经是我们养的第四只狗了，但我还是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训练它。这些狗在一年内都消失了，不是捐给警方，就是送给亲友。等到四只狗都被送走后，我们开始硬起心肠，学会不要轻易付出真心。我们的饮食与运动习惯似乎全以让人早死为目标，而且非常有效。在肯塔基州的某些地方，人民的预期寿命是67岁，比附近的维吉尼亚州整整少了15岁。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各族群之中，白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下降情况特别显著。我们的早餐吃品时乐 Pillsbury 的肉桂卷，午餐是塔可贝尔的墨西哥卷，晚餐吃麦当劳。明知道自己下厨比较便宜也比较健康，但我们就是很少进厨房。所谓运动更仅限于儿时玩过的游戏。如果偶尔看到有人在路上慢跑，如果不是从军的人，多半是到外地读大学的人。不过也不是所有白人工人阶级都过得很苦。打从小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受到两组不同的文化习俗与社会压力的影响。我的外祖父母承受的是其中一种老派，默默怀抱信仰，自力更生，努力工作。我的母亲面对的则是另一种及时行乐，自我封闭，怨天尤人，缺乏互信，且越来越多的人像我妈妈一样。现在仍有很多像我外祖父母的人，细心观察你就可以发现这些人的不同。就算周遭的人放任屋子由里到外脏乱不已，你仍能看到那种细心养护花园的邻居。跟我母亲一起长大的年轻女性后来搬回老家附近，就为了帮助母亲安养老年。我不是想把我外祖父母的生活浪漫化，毕竟根据我的观察，他们的生活仍充满各种问题。 只是想要指出，虽然我们过得很苦，但之中仍有人想办法过上了好生活。还是有很多人家庭完整，大家能围着餐桌安稳用餐，也有很多孩子努力读书，并相信有一天终能实现属于自己的美国梦。无论在中央镇或邻近地区，我都有许多朋友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成功生涯及幸福家庭。他们不是美国的问题。如果你相信现存的数据研究，这些人的孩子的前景可说非常乐观。我常来往于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托姥姥的福，我不只看到我的乡亲最糟的一面，人生也因此获得拯救，因为他随时为我准备好避难所和关爱的拥抱。但住在附近的其他孩子就不见得有这么幸运。某天姥姥答应为小阿姨顾孩子一阵子，小阿姨十点把他们送来。当时我正准备去迪尔曼熬过从早上11点到晚上8点的漫长工时。我跟孩子相处了45分钟，大约在10点45分出发。因为必须离开他们，感到异常沮丧，甚至有点悲痛。一心只想跟姥姥和两个孩子待在一起。我把这件事告诉姥姥，本来以为她会说别见鬼的在那边抱怨了，但她只说也很希望我能待在家里。她很少表现出这类同理心。但如果想有一份能在周末跟家人好好相处的工作，你最好想办法上大学，自己去争取。这是姥姥真正聪明的地方，她不只会咒骂、说教或命令我，而是告诉我生活可能的样貌，例如与深爱的人度过一个平静的周日午后，并为我指出达成目标的道路。许多研究都指出，一个足以提供关爱的稳定家庭能对孩子产生正面影响。我可以引用几十项研究证明，姥姥提供我的不只是短期避难所，而是能对未来生活抱持盼望。有大量文献都在描述韧性儿童 resilient children。 虽然身处不稳定家庭，但因为拥有一名关爱长辈的社会支援，终究翻转人生的那种孩子。我知道姥姥对我好，不只因为某位哈佛心理学家这么说了，而是因为拥有切身的感受。尤其考虑到我搬去跟姥姥住之前的人生更是如此。我小学三年级才读了一半，全家就离开中央镇及外祖父母，搬到普雷伯郡和鲍勃住在一起。四年级才读完，全家又离开普雷伯郡，回到中央镇麦金利街的200号街区。五年级读完，我们又从麦金利街的200号街区搬到300号街区。当时齐普常来，但我们没住在一起。六年级读完，我们还住在麦金利街的300号街区，但齐普已被史蒂夫取代。我们也常讨论到是否要搬去跟史蒂夫住。七年级读完后，麦特取代了史蒂夫的位置。妈妈打算跟麦特一起住，所以希望我和他一起搬去戴顿。八年级读完后，他命令我搬去戴顿。我先是去爸爸那儿住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戴顿。九年级读完后，我搬进先前完全不认识的肯恩的家，和他的三个孩子一起生活。除了以上搬家史，我还得面对药物和家暴问题，儿福机构始终在一旁伺机而动，更别说老爷过世带给我多大影响。即便到了今天，虽然只是为了写作挖出这段回忆，都足以让我感到一阵焦虑。 没多久之前，我注意到脸书上有个朋友，高中时认识的友人，跟我一样拥有乡巴佬背景，一天到晚换男友。他周旋于一段段关系中，常常刚发了跟这个男友的合照，时隔三周身边又换了新人，接着跟新对象在脸书上吵不停，最后在大家面前撕破脸。他跟我差不多年纪，但已经有四个孩子。某次他发文表示终于找到一个善待他的男人，我听过这种说辞太多次了。他13岁的女儿在下面留言，拜托别再这样下去了，我只希望一切立刻停止。我好想抱抱那名小女孩，我完全理解她的感受。在那不停搬家的七年间，我也只希望一切混乱能够停下来。我甚至不太在意有人吵架、哭喊，甚至用药，只希望有个可以好好待着的家，好让那些天杀的陌生人滚出我的生活。现在来总结一下我搬进姥姥家定居后的生活吧。读完十年级后，我搬去姥姥家住，家中没有其他人。读完12年级后，我还是住在姥姥家，还是没有其他人。我可以断言，姥姥平静的家让我能够安心做功课，而且没了吵架带来的不安定感，我也更能专注于学业及工作。此外，正因长期跟同样的人住在同一个地方，我在学校也发展出稳定的友情，出外打工也让我对社会多了一点认识，进一步厘清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现在回头看，这些解释都很合理，其中也确实反映了部分真实情况。我深信光是坐在办公室里所谓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可以针对各种问题找出原因。为何我对药物没兴趣？为何我的成绩有所改善？为何我的 SAT 成绩那么高？以及为何我能找到启发我热爱学习的老师？但我只记得那时候的我很快乐，我不再需要害怕放学铃响，也非常清楚下个月会住在什么地方。任何人的恋爱决定都不会影响我的人生。正因为那份快乐，过去12年来，我才终于拥有了各种翻转人生的机会。